今天也很感恩哈，我们新老朋友都聚集在神的殿中，我们也一同的敬拜啊，一同的来学习神的话语啊，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啊，聚集我们在你的殿中，我们啊一同的相聚在这里，我们学习你的话，我们领受你的身体宝血。我们今天也在这里一同的啊，要来啊，在下面时间一同的来学习，说盼望你的灵在我们当中来引领我们，来帮助我们，来解开你话语里面的奥秘，使我们啊，无论是听着和讲的，在主的话语上一同的得益处和造就，啊，求主能够托起我们的服事，求主带领我们下面时间，我们现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好，所以今天跟大家学习的题目呢，叫做啊，这是父神所喜悦的爱子。那我们都知道，整本圣经的核心的信息呢，其实就是主耶稣基督。那今天我们看到在啊刚才读的这段经文当中记载着，在福音书记载的哈，就是啊登山变相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登山变相呢，是耶稣显出他的荣耀，耶稣也显示他身份很重要的这一幕。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来透过这段经文的记载来看到啊，主耶稣基督哈，那他就是父神所喜悦的爱子，他是蛮有威荣的神的儿子，所以这是父神所喜悦的爱子。那这爱子是谁呢？就是主耶稣基督。所以在这段经文当中显示出来，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蛮有威荣的神子，所以耶稣他是配得我们敬拜的，配得我们跟随的，也配得我们去顺服的。所以我们今天会学习说，这是父神所喜悦的爱子，这是让我们在头脑上，在我们的意识里面，我们有一个认识。但其实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要有一个行动。这个行动是什么呢？就是当你知道他是神的爱子，你需要用什么样的行动来表明说你是顺服他的呢？所以在下一次哈，我跟大家来学习与口得碎银的那个神迹哈，就是这些门徒从山上下来之后，耶稣对他们讲的话，他们有没有去顺服？就像今天我们听了神的话之后，我们有什么样的回应？这就是我们是否顺服的一个表现。从前呢，他有一位画家哈，他想画一幅很完美的耶稣像。所以他花了很多年的时间去啊做研究啊，去访问很多的神学家啊。但是他画完之后呢，他始终觉得他的画哈，耶稣像哈，缺少一份非常神圣的那种威容。他说不管怎样去努力，都少了那一份东西哈。那有一天呢，他到教会里面去做礼拜，他就听见啊牧师读一段经文哈，就像今天我们在读的有一节哈，就是说他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所以听完之后呢，那个画家就忽然明白了，他说耶稣的威容呢，不是用人手所能描绘的，不是画家手里边能把它画出来的哈，乃是神自己他启示的荣耀。所以我们说真正的看见耶稣哈，不是靠艺术，也不是靠学问，而是神自己向人显现。因此我们说，今天我们透过马太福音十七章这段经文，我们看到父神所喜悦的爱子就是主耶稣基督。那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里面，之前我们也学习了哈，那里当耶稣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那彼得怎么说呢？彼得说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那接下来耶稣就告诉他们说自己将要受难，将要被杀，第三日呢要从死里面复活。那么这个对门徒来说呢，他们虽然听见了，但是他们还是很难以接受，还不是很能明白哈。所以呢，耶稣这个时候就带着彼得、雅各和约翰上了高山，要把这个启示给他们显明。所以我们看到在第一段哈，我们说就是主耶稣他威荣的显现哈，就是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末了的时候，那么这里讲到呢，说耶稣对他们说的哈，说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面同着众天使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 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每场死位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所以这是十六章的末了。那么到十七章哈，我们刚一开始就讲到耶稣就带着这三个人上了高山，然后耶稣就变了形象。所以有人说在十六章末了的时候耶稣跟他们讲，其实就是讲第十七章里面的要发生的事情。那也就是说这件事情不是耶稣突然想做就去做的哈，而是耶稣是特别设计的，是要门徒他能够有学习哈，知道耶稣是谁，知道耶稣要接下来的结局会是怎样的，知道耶稣的身份到底是什么。所以这两段经文呢是相互连在一起的。也就是说耶稣是为了让这些门徒们，让他们可以先尝到将来神的国里面与主荣耀，与荣耀的主在一起的那个场景是怎样的。那么这个山上的经历呢，也让门徒更加确信旧约预言的弥赛亚和耶稣再来的这个信息是非常准确的。我们在这里也看到说耶稣在他们面前就变了形象哈。那这个改变呢，就可能是外在的看得见的改变，也可以指的是我们内在的，我们内在的那种心意更新而变化，内在的一种变化，有外在的也有内在的。所以我们通过耶稣的变的形象，我们能看到在圣经当中其他的经文当中也有记载说，我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那这个他是谁呢？就是主耶稣基督那哥罗西书二章里面也说到说，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看在基督里面的丰盛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在耶稣基督里面。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就是主耶稣基督，将他表明出来。所以耶稣在本质上是与神相同的，他的神性从起初就有的，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所以这是耶稣登山变相，就是耶稣内在神性的荣光在外面的一个彰显。那我们看耶稣的生平，你会发现耶稣在之前他往往是一个隐藏荣耀的身份以平凡的肉身的生活在人间生活的。但这个时候他不一样他就显示他本有的那个神性的本质。所以这个是跟过往的他隐藏的荣耀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圣经说他变得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所以脸面有变化衣裳 也有变化。那大家还记得圣经当中也记载了一个人，他的脸面也会有放光的时候我们在今天早上的成主日学当中也提到，就是摩西你看他在山上下山他拿着两块法板下西乃山的时候，他不知道自己的面皮因着耶和华向他说话就发了光。所以摩西下山的时候他的脸怎么样？在发光。那摩西脸上发光他自己知道不知道？不像我现在有镜子看一下是吧，摩西不知道。但耶稣他脸面变化，耶稣知道不知道？耶稣知道。同时我们也看到摩西脸上的荣光会怎么样？会渐渐的退去，但耶稣的荣光却是长存的。但你会发现并不是这个耶稣的在山上变相之后，这个变相之后他就一直都是这样你会看到耶稣的一生最令人神往的还不是他的外貌因为他的外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能够吸引人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在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里面就说到，说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所以我们说按照外貌来说耶稣没有什么特别美的外貌让我们去羡慕他，但是我们说耶稣在道德上的完美，他是没有犯过罪的，加上他神性所发的荣耀的光辉，这个才是真正的能够使人敬拜和顺服的。所以耶稣是没有犯罪我们不看外貌外貌 无价行为容。那我们也看到在这个时候忽然耶稣变得形象之后哈，那忽然有摩西和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我们看到在这个时候这两个人，一个是摩西一个是以利亚，那门徒有没有认识他们呢？有没有认出他们来呢？显然已经认出他们来了哈，因为后边彼得说搭棚还给摩西搭，给以利亚搭，对不对？其实我们仔细想这段经文也很有意思，你说彼得怎么会知道是以利亚和摩西呢？如果按照我们今天来说，大家去要认识一个人，识别一个人，现在通讯手段很方便，对吧？你可以有照片哈，十年二十年你可以找到。但是当时彼得能够认出说那是以利亚那是摩西，他凭借什么呢？那时候没有照片，对吧？我们是不知道，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哈。但是我们看到这两个人确实一个是以利亚一个是摩西，那为什么是这两个人同时跟耶稣一直显现出现在这里呢？因为这两个人是在圣经当中是旧约里面非常重要的，摩西是神借着他颁布律法给神的百姓，所以我们说摩西是律法的代表。以利亚呢，我之前跟大家一起学习以利亚，大家就知道以利亚是一个很伟大的先知，对吧？我说他是一个很重要的领袖，也可以说以利亚他就是先知的代表。所以摩西和以利亚在这时候向他们显现，向他们说话，同耶稣说话，就说明一个是先知的代表，一个是律法的代表。所以我们说耶稣就是旧约的律法和先知所指向的那个中心，就是主耶稣基督。所以你看到虽然摩西和以利亚显现在主的荣光当中，但是我们也看到说他们并没有自己的荣光，那有自己荣光的是谁呢？是主耶稣。这两个人只是在主耶稣基督的荣光当中，那这也肯定了什么呢？就是主耶稣他在这个旧约圣经当中的地位。那为什么会有这两个人显现呢？那马太福音当中并没有记载告诉我们说他们同耶稣讲话讲什么，但是我们看到往下一页，在路加福音第九章里面哈，第九章里面讲到说他们在荣光里显现，他们谈论什么事情呢？耶稣去世的事情。这是在马太福音当中没有记载的，所以他们要讲的是耶稣将来要受死的事情，耶稣将来要被钉十字架的事情。那么在人看来说，主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王，他为什么要死呢？他为什么要钉死在十字架上呢？其实你看到这个就是耶稣的荣耀和耶稣的去世。如果人不认识耶稣的话，不认识信仰的话，就觉得说这个好像在你看来是相反的。一个人有荣耀的话，他就会我们说就会很不会像耶稣这样被钉十字架了。那他要被钉十字架呢，他怎么又是神的儿子，是荣耀的君王呢？但是我们看到不是的，耶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就是成就了这份救恩。所以他们谈论的就是谈论耶稣去世的事情。因此我们说基督教的信仰有一个很重要的标记是什么？就是十字架。因为圣经也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他本有神的形象，但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成为人的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耶稣被钉十字架，那十字架就成为我们信仰的一个标记。那耶稣为什么要死呢？耶稣就是为了解决我们罪的问题。我们都知道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神是爱我们的，所以他爱我们，但是我们是活在罪中的，那神不爱罪，神爱我们这些罪人。所以我们就看到说神是慈爱的，他不愿意惩罚我们，因为神他是爱，但神他是公义的，他不会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就像一个公正的法官一样。那我们的罪怎么办呢？就是神的爱子耶稣基督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流出了宝血来担当了我们要受的罪的这个刑罚。所以在以赛亚书53章里面说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 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这就是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成就的救恩，因着他的死让我们有永生的盼望。那么第二点呢，就是父神他亲自的见证。你看到这个时候上山是有几个门徒跟耶稣上山的，大家还记得吗？三个门徒哈。那这个时候另外两个门徒没有讲话，谁先讲话了？彼得哈，你看，所以我们是在学彼得哈。你看彼得就先讲话了，那彼得说什么呢？彼得感觉说在这里很好，他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其实把这句话作为一个讲章的题目也是非常好的哈。但是我觉得今天我要传讲的信息不是跟这句话是不是一个重点哈，所以我没有把这句话当作一个题目。他说主啊我们在这里怎么样真好。但是彼得是一个爱讲话的人，他无论是对和错他总盼望着说他有机会就要去讲哈。所以他很好，他就要把这个怎么样，把这个宝贵的经历能够怎么样把它延续下去。所以在彼得的那个时候，我们说不像我们现在，如果大家想记录一个美好的瞬间，大家会用什么这个场景太美了，我们会干什么？会照相，会拍照，对吧？然后比如说我们看一个节目啊，一个表演，这个很好了，我们会干什么？会录像。那彼得当年会不会这样做呢？没有。我相信彼得如果有一个智能手机他也会这么做他会觉得太好了，我们在这里真好，我要把这个场景记录下来，那不愿意下山了，在这边真好。而彼得呢对耶稣也蛮尊重的，他说你如果愿意哈，就是如果你愿意的话，彼得想我没有智能手机哈，那我有一个办法是什么呢？叫做搭棚叫搭棚。那耶稣那你看到彼得说在这里搭几座棚呢？当时我们说算显现的一共有几个人呢？显现的有主耶稣，还有摩西跟以利亚，是吧？那山上还有谁呢？还有彼得，还有谁啊？雅各和约翰。那彼得说搭几个棚？
三个。
一共有六个人，彼得说搭几个棚啊？搭三个棚，那明显不够嘛，对吧？这彼得是很有自知之明的哈。彼得说我雅各和约翰怎么样就算了哈，我们三个人不用棚哈，那耶稣你要一个哈，摩西一个，以利亚一个，对吧？六个人搭三个棚就搭三个棚，就在这边吧。这是彼得这样想的，所以他的心愿是怎么样？就留在山上又享受这美好的时光，这个是一个属灵的高峰，我不想下山了，因为下山又困难哈，又有挑战，哇，这个在山上多好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有想象过，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属灵的生命光景也是这样呢。我们盼望着有属灵的高峰，但是我们却不愿意面对日常生活当中的那个风浪。我们喜欢说我们敬拜啊，唱歌赞美神啊，我们喜欢这个领受，我们喜欢聚会。当然也不是说所有的基督徒都喜欢聚会哈，有一些基督徒可能也会说我现在还不想聚会等等。所以有些基督徒是喜欢聚会敬拜领受，但是却不愿意怎么样去传福音，去背十字架，去服侍主。但是耶稣说，耶稣告诉耶稣让门徒知道说，你们不是只停留在这个光景，你要怎么样一直在山上，你要怎么样要下山。山上的光景好不好？非常好。我记得我在国内读神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老家教会那时候送我去读神学，我记得一个传道人就跟我说，他说在山上的光景是很好的当时我不明白这话哈，因为也不太懂圣经后来我才知道在山上的光景什么意思，就是在神学院的学习那个时候是很好的，因为你可以专心的在那学习去装备哈。但是装备的目的是什么？不是一直在山上，不是一直在神学院里面，你要怎么样要下山。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弟兄姐妹，有人说教会的聚会是一个属灵的高峰，我们聚会是一个属灵的高峰，但是这个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目的是要我们在生活当中来见证我们的信仰在哪里呢？在散会之后。所以聚会的光景很好，那更重要的光景是在什么地方？散会。聚会的时候我们都是基督徒，是神的儿女，那么散会之后我们还能不能 还是这个身份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所以散会之后的弟兄姐妹，真正的信仰是在散会以后的。聚会是一个属灵的高峰，所以荣耀的山顶是很好的，但是耶稣和门徒最终是要下山的。耶稣在山上也很好，对吧？那耶稣下山就要走上什么道路啊？走上十字架的道路呢？这个跟山上的光景是不一样的。所以山上的光景很美好，但是它不是信仰的一个终点。所以我们说一个真正成熟的基督徒，我们说我们要愿意下山，愿意跟随主走这条侍奉的道路。那同时呢，你看到彼得在这里讲的话哈，三个棚，一个是为摩西，另外一个为以利亚，还有一个是第一个是为谁啊？是为主耶稣。那你看到在彼得印象当中，这三个人都是一个是老师，另外两个都是非常重要的领袖哈。那这是彼得的认识，但是你发现神这个时候要纠正彼得的认识。所以彼得正说话的时候，忽然有朵云，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有声音出来说什么？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怎么样？要听他。也就是说，摩西也好，以利亚也好，这两个人虽然是旧约当中非常重要的领袖，但是他们不能和主耶稣是相提并论的。父神亲自出来声音来纠正彼得的这个观点，耶稣是神的爱子，他是远超过律法，远超过先知的。这是父神在这里亲自为主耶稣基督他的爱子做的见证。大家还记得在此之前父神曾为耶稣做见证是在什么时候吗？在马太福音第三章里面哈，当耶稣受洗的时候，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我们说要在这里再次让门徒确认说，耶稣的身份是什么？是神的儿子，是与神同尊同荣的，这是主耶稣的身份。我记得以前跟大家分享过，我说我们现今教会哈，我们一般会过什么节哈？我们说差不多哈，主要的是有这六个节期哈。那我们说有春节哈，是我们不管你是在国内哈，还是在这边，我们都会过春节哈。那还有一个感恩节哈，我们说在十一月份啊，我们也看到这个也是非常热闹的哈，也是有这个感恩节的历史的哈。还有中秋节哈，就是我们华人啊也很看重的节气哈。那还有三个节气呢，在这个屏幕上能看到，一个是跟耶稣有关系有直接关系的哈，一个是受难节，一个是复活节，还有一个是圣诞节。我相信我们即使我们可能还没有真正的走进信仰里面，我们也一定会知道这三个节气。比如说我们说受难节是什么样的节气呢？是纪念主耶稣他为我们受死啊，受难，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叫受难节。那耶稣不仅为我们死了，耶稣也从死里面第三天从死里面怎么样复活了。所以我们说有受难节，还有什么节？复活节。这都是跟主耶稣基督有直接关系的。如果主耶稣死了就死了，那我们的信仰就没有什么盼望。但是不一样的是，主耶稣他从死里面复活，带给我们新生的盼望。那么我们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节期是什么节？十二月份叫圣诞啊，叫圣诞节啊。所以我们说主耶稣他为我们降生，他给我们带来这个救恩哈，他道成肉身，他是完全的神，他也是一个完全的人。耶稣当年在地上的时候，降生来到这个世上，那耶稣会要吃饭，耶稣要喝水，耶稣困了要睡觉，他渴了要喝水，饿了要吃东西，对吗？但是你看到耶稣跟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是，耶稣他没有犯过罪，所以耶稣他有资格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他是无罪的。那么主耶稣呢，他也是完全的神，所以他能够有权柄来赦免我们的罪。那我们说今天当我们知道说主耶稣他为我们所做的，他为我们所成就的，我们今天要有一个怎样的回应呢？我们该如何的回应说，哇，主耶稣他为我们受难，他为我们复活，他为我们降生来到这个世上。我相信大家最近在看新闻，特别是来看下一页哈，如果你看 看体育的新闻，或者是你看这个足球界的新闻，你一定会看到这一条新闻，这一定是头条新闻。这是一个葡萄牙的球星，那在七月我三号几号，那有天晚上哈，他跟他的弟弟开车哈，那两个人开车在晚上，结果车爆胎，然后就撞向路边，后来车就着了火，两个人都在这个车祸当中遇难了。所以当时那天早上我打开那个新闻的时候，就变成黑白的，然后当时我想是不是可能又是有人在恶搞或者怎么样哈，但后来官方也出来消息说这个是真的。他今年只有28岁，他弟弟只有26岁，亲弟弟哈，所以你看很多人都为很伤感，但我现在最伤感的是他的父母，同一天失去两个儿子，而且就是没有办法去救了，但是着火就直接就烧的可能就已经很惨了，而且他这个球星他有三个孩子啊，那刚刚完成婚礼，可能一周多哈，或者是6月份可能完成婚礼的，然后也是人觉得这个是一个人生的巅峰期哈，然后突然之间就在这个车祸当中遇难，他还觉得是简直不可思议，简直是难以置信，因为他和他的弟弟，我们正常说两个年轻人都处于这个人生很美好的阶段，这个婚姻啊事业啊，然后突然之间的离开，大家就觉得说简直是难以接受啊。那圣经告诉我们说，人若赚了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所以这个事情发生之后，有人就说明天和意外我们不知道哪一个会先来，我们不知道我们还会不会有明天，很多时候觉得很正常嘛哈，我们今天睡觉明天早上醒来，但是我们今天晚上睡觉了明天还能不能醒来，这可能都不在我们的掌控当中。所以有人说让我信耶稣，那好，我要再等一等哈，等我年纪大了，等我老了我再信耶稣哈，或者等我快要过世的时候我再信耶稣哈。其实很多时候你会发现，人没有办法掌握自己的人生，你即使再有钱再有名利啊，就像这个求生一样，再有名利再有钱也没有办法去挽救自己的性命。所以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说我们要把握现在，把握时机，要知道说我们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会先来，但是我们要为我们的将来的考虑，知道说我们人生的归宿到底应该是在哪里。所以我在前两天哈，我跟我的儿子哈，他现在刚刚过了七岁哈，满了7岁，我常常会问他一个问题啊，跟他一起玩的时候我问他，我说你最喜欢的人是谁啊？我跟他很小时候就这样跟他一起玩，他说因为是我跟他在一起嘛，那他就说是你啊，那我听得怎么样？很高兴啊，最喜欢的人是我啊。那前两天我又问他这个问题，我说你最喜欢的人是谁呢？啊，是你。那我进一步再确认一下哈，我再确认一下，我说你有没有，因为他跟姐姐讲话现在基本大多数时间都是讲英文的了哈，然后我再确认一下，我说看他有没有听明白我的意思哈，我说那有没有比我让你更喜欢的人呢？或者说有没有谁是，如果我说这样吧，我给你数字哈，我说1和2哈，我说那现在如果我是排第二的话，有没有人排在第一呢？对吧，这个就很容易了，1和2对吧。他说有的啊，我说我排第二，你还有最喜欢的第一那个人是谁呢？我就很想知道那到底是谁排在我的前面。你知道他跟我说谁吗？他只说3个字，主耶稣。哎呀，我很惊讶，因为我从来没有跟他讲这个信仰方面，因为我觉得跟他讲可能也困难啊，他听英文比较容易，中文呢他听起来就这个什么意思那个什么意思啊，那三个字主耶稣。所以后来几天我反复问他确认一下我有没有听错哈，我剩下师母问我说，是你问问他最喜欢的人是谁，他说主耶稣啊，我说不可思议哈，我说那 为什么是主耶稣呢？他说主耶稣好。那我还不罢休哈，我说主耶稣好在什么地方？我就一步步追问哈。他说啊，主耶稣将来可以带我上天堂。我说这些你从哪学的呢？谁告诉你的呢？我说我确定我是没跟他讲过，我觉得师母可能也没有讲过。他说我老师告诉我的。我说哪个老师呢？我就问他，我就说这老师的名字啊，但我说是不是上这个公立学校这个老师？啊，不是。然后后来他说也不记得了哈，他来觉得我觉得可能就是教会主日学老师在跟他讲的，跟他说。我们有耶稣，老师说信耶稣，我们将来会上天堂。没有耶稣，他说将来我们到一个，他不会说那个地方，他又说了英文哈，那个还有，然后说将来到一个很红的地方哈，很红的地方。我说那红的地方好呢，还是天堂好呢？他说天堂好，红的地方不好。啊，所以我觉得听他这么一讲，我觉得他把我排在第二呢，我觉得是。很正常的哈，我心里也很高兴，那就排在第二，我确实不能排在第一，主耶稣是在第一位的，但我盼望他的一生，将来的一生当中也是把主耶稣放在第一位，我排在第二我非常高兴哈，不能排在第一，因为耶稣永远在我们的心目当中他是第一位，所以给我一个触动，我常常忽略了说我要在孩子心目当中，哎，我是最好的哈，我是最是他最喜欢的，结果发现不是。为什么呢？他说耶稣好，虽然他觉得说他现在只知道说信耶稣上天，他还不明白这个救恩，但是也很感恩。他在教会里面，在主日学当中，在老师的教导下，他也慢慢的来明白信仰。那么最后呢，我们看到门徒的反应和属灵的提醒，就是当父神亲自验证之后，来见证神的爱子之后，那么门徒怎么样？听见了就伏伏在地，就非常的害怕。所以你看到当神有这个声音的时候，人是罪人哈，所以人在圣洁的神面前就非常的恐惧，非常害怕。那么耶稣就安慰他们说啊，一个是摸他们哈，那就安慰他们；另外一个呢是一个吩咐他们说，你们起来哈，不要害怕。那我们看到主耶稣他在这个时候对门徒的一个爱、一个关心来安慰他们，然后他们就举目不见一人。当时我们真的有三个人哈，除了摩西还有除了耶稣还有摩西和以利亚，但这两人怎么样？不见，不知道什么时候离开的，不知道哈。那只有耶稣在那里，所以就给我们看到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主耶稣给他们有安慰。当他们一抬头一看呢，就看着只有主耶稣在那里。透过登山变相这个事情，让他们在这个听觉上，他们听到神的声音，也让他们在感官上啊，他们就先是欢喜，后来是伏伏在地，他们是非常的惧怕的。我相信在这个事件当中，对门徒们是有个很大的影响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是彼得、雅各或者约翰其中的一位，如果你在山上经历这段经历之后，对你的人生一定会有很大的触动，你可能会忘记很多事情，但是这件事情会令你终身难忘。所以后来在彼得写书信的时候，你看彼得就写了这件事情啊。所以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弟兄姐妹，我们也知道说，主耶稣基督他在我们心目当中，他是否真的是荣耀的神的儿子？他是不是万王之王？是不是万主之主？盼望我们能够仰望他，顺服他。能够单单的注视他，来活出神所喜悦的生命。好，那最后呢，我还是来用这个结束祷告啊，来做最后的结束。我们在这一呢，因为我要把字放大，所以这一共有三页哈，所以我们就一起来读完一页再读下一页哈，来预备起。
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借着这段宝贵的经文，向我们显明你爱子的荣耀。主耶稣，你是父神所喜悦、满有威荣的神子，也是救赎我们的恩主。求你吸引我们的心，叫我们不止在属灵高峰仰望你，也在日常生活中忠心跟随。愿我们离开属灵山顶时，仍然只见耶稣，不为世界所迷惑，坚定顺服你的道理。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